简单的说，就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的信仰为基督教。明天10月31号是我们基督教重要的一个日子，不知道你们知道明天是纪念什么？有人知道吗？好，明天是纪念这改革的运动499年，所以改革运动已经过了499年的时间。那当我提到这个字改革运动的时候呢，很多人问到底这是什么运动啊？我们有听过文化的改革，那到底在基督教里头这改革运动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那我希望透过今晚的信息呢，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宗教的改革，也能够给大家看到这个宗教改革对我们基督教的影响。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庞大，它掌控了人们的信仰以及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当我说中世纪的时候呢，我是在讲在第11、12、13、14，其实到第16世纪的时候，整500年的时间，罗马天主教的势力非常的庞大，它影响人们的信仰以及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那敢反对他的人面对生命的危险，当时的平民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圣经，他们也不能够在家里、在公共地方，甚至在教堂里读或者拿这一本圣经。那谁有权利看圣经、拥有圣经呢？当时只有主教、神父们有权解经、拥有圣经。因此他们决定了教会的信条，就是我们来到教会要信的是什么，是由这一群人主教或者我们说神父来决定。那大家可能在电视机有看到，如果我们看一看新闻有关罗马的方提纲这一个地方，有没有听过？其实你到罗马去，方提纲是在罗马的一个独立的，不但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其实是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在罗马本身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呢？你到那里的你就明白，他们有自己的银币，就是钱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警员来执行法律啊，所以这个意大利的政府不能够委派警员到方提纲去，里面在里面的这个治安啊，都是由自己的他们的保卫人员来保守的、来看管的。所以你到那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地方。那还有一件事情，若你进到方提纲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它的地方比外面的罗马或者意大利国家呢来的繁华。你到意大利去走一走，你说哎，这个国家有点落后，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比较的话比较落后。可见罗马天主教的势力非常非常的庞大。那大家也注意到在里头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穿的有制服，但不是西装，他们穿的是我们说这个宗教的制服啊。那若有看到 天主教的神父的话，你看到他们的制服对吗？但我们只是看到一半，因为大主教穿的是什么？他的大主教穿的是有颜色的，可能是红色、哦、那教王呢？教王穿的更加的厉害，因为教王穿的呢，他的制服有两面都是以金做的，所以你看到这两面都是金做的哈，所以他是这天主教最大的一个人，我们叫他为教王。在他里下面呢有所谓的主教，所以你看到他们穿的呢是一般上都是红色的，然后在第一层的呢就是各天主教堂的，我们称他们为神父。所以只有这一群人才有权利拥有一本圣经，读圣经解经。那我们在台下的一般人呢不可以拥有圣经，而在那时候拥有一本圣经是死刑的罪。所以你看他们在掌控人民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就照着天主教所指定的生活方式信仰而走。在那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群信徒，在我们教会历史呢被称为亲信，或者叫做亲教徒，简单的称呼亲教徒。这些名称呢对很多人呢都很陌生。这些亲教徒呢就反对这样的一种政策，他们认为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神的话语，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权自己来读神的话语，然后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这明白的心来明白神的话语、啊、那这是照着圣经的教导。但这一群清教徒呢受到逼迫，那其中一位名叫约翰护士的这位清教徒呢就、啊、被活活的烧死。那他被烧死的原因是什么？他只讲一句话，他说每一位信徒应该有自己的圣经，这样的一句话。那他不愿意顺从天主教的这制度、哦、不允许人们看圣经的这种制度，说他反对，因此呢他以生命来表明他的立场。他不是唯一的清教徒这样的牺牲殉道，在历史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同类同感有同感的这个信徒呢也赔上了他们的性命。护士他殉道的时候呢是在1415年15世纪的初期，100年后在1517年，大概100年对吗？后神兴起了一位德国的学者，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当我们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呢，有些人想到就是马丁路德小，这个在美国的那个黑人是吗？这个黑人呢他在美国呢在70年代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自由啊，从一种奴隶的制度要得自由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非常的很有名啊。不但如此哈，听说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啊，是哪一类的基督徒我就不大清楚哈。我不是讲到那一位马丁路德，我是讲到16世纪 在1517年的这位马丁路德，他是一位德国人，一位学者啊。当时呢，他在两个地方工作，一叫教会，二在大学在教书啊。所以他是一位学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有那种心理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为什么人民不能够自己拥有圣经。但他面对当时教会的一个新教义，而觉得这不符合圣经。什么教义呢？当时教王是天主教的最高的领袖啊，这个教王当时他从他的口中讲出这样的一个教义，因此呢，每一个人都要遵从。这个教义是什么呢？你能够以善行金钱来换取你在地狱的时间。天主教认为人死之后呢，到一个地方受炼狱，好，这些词就不管了哈，太陌生了啊。所以我们简单的知道，人离开的这个世界呢，到一个地方被囚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就是人死了到一个受苦的地方啊。那我们人落在这世上受苦的话，这不是唯一的苦难，你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境界还要受苦。但那个时候教王说，你可以更快的从那一个地方出来，若你愿意买一张的券啊，我们今天有买餐券对吗？你买了这个券你去吃饭啊，餐券还有什么券？书券啊，你去买书的时候，你还没有买书之前，你买一张券。那时他们有一张券叫做赎罪券啊，所以你买了这张券呢，你就可以比较快的从那个受苦的地方得释放。那怎样才能够买到这个券呢？这个就由当时的主教来决定，主教可能那些时候的穿那些红衣的主教他来决定，有时候神父也能够决定啊。那若你曾经有到过天主教堂，在天主教堂呢，他们有一个隐秘的地方，你到这个地方呢，向神父来认你的罪。所以你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向神父来买赎罪券。怎样买呢？一，若神父认为你犯的罪不至于死啊，就是你没有杀人对吗？啊，你没有偷窃到一笔的款项啊，这些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你可以买这一张券。他就凭着你所犯的法来决定，有时候他可以从他的口中说，我把这张券呢给你，你就立刻得从那个受苦的地方改次将来，包括你已经死去的亲人，就是你不但可以为自己买，你可以为你的亲人来买，他们呢就在那受苦的地方呢快一点出来。但若你犯的法是比较大的话呢，可能这个教会呢就要你付一笔的款项啊，可能说啊，你某某人犯了这个抢劫啊，抢劫，所以你抢了啊10000块，所以我现在教会要罚你，这个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我罚你，罚你多少？罚你10000块，你给教会10000块，你的 这某某人或者你自己将来会从那个地方呢更快的出来。哦，讲到这一些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对吗？那你说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的马丁路德呢觉得心里很不安。那记得马丁路德是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教堂里侍奉神的啊，那他是一位修道士，修道士，因此呢他有权拥有一本圣经，他也读过圣经，就是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我不知道读了几篇，但他的确知道圣经里头却没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他就反对这个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直到10月31日那一天，记得是1517年10月31日的那一天，他到了这个天主教堂的大门口呢，把一张95条的信条贴在这个教堂的大门口。这95信条呢，它列出圣经对于我们人犯罪将来受到罪的惩罚这个神话语的记载啊，基本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圣经如何说，不是人教堂如何说。他要知道圣经所说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他就把它列出来95条。那在什么时候把它贴在那教堂的门口呢？大门上呢？就在1517年的10月31号，那你计算的话，明天10月31号呢，就是我们改革运动的499年。那你说，牧师，这个运动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有了这个运动，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世上呢，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教堂或者教会，一就是罗马天主教，二就是基督教。那你说，牧师，今天的罗马天主教跟古时的一样吗？我要告诉你，非常的相似，信仰很少改变，唯有不同的就是他们今天没有这种势力来判人死刑，再不能够逼迫这个反对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处在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啊，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再来逼迫反对他们的信徒。好，但除了这一方面，其他方面他们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有马丁路德开始了这个改革的运动，今天我们才有所谓的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那是不是基督教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当然不是啊，基督教一向来从圣经的信仰里头呢，就是今天基督教所信靠的。但我们的这个宗教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基督教，是由那时候这一群改革家开始的。那这个改革运动带给我们教会什么的好处呢？刚才我说马丁路德呢写的那95条的这个信仰的这信章95条。那今晚上我把95条呢一样一样来看，实在时间不允许，我们就以三方面来看好了。第一，这个改革运动呢，把我们带回到圣经。 所以第一点要大家知道的就是因为有这个改革运动，我们才能够倒回圣经。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拥有一本圣经，我们的这个座位前呢有圣经，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读，来明白，来解释圣经。这一种的权利呢在某一方面我们说是因为有改革运动这一项历史的运动而得来的。所以改革运动把我们带回圣经。那我开始的时候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不允许百姓拥有圣经。那时候的圣经呢，是以拉丁文写的，所以圣经是拉丁文，没有中文，没有英文啊。那有多少人看得懂拉丁文呢？可能只有罗马帝国的公民，因为在他们的国家，他们读的是拉丁文啊。那除了罗马啊这个国家呢，其他的人他们都不懂啊。我们中国人更不看不懂这个拉丁文啊，就是他们不允许圣经翻译为其他的语言。直到改革之后呢，我们看到圣经翻译了很多很多的语言。你知道吗？今天呢，唯一本书哈翻译成很多语言的，就是圣经。大概有多少个语言呢？凭学者的这个他们去查考呢，约有1500个语言。就是圣经翻译为这样多的语言，有英语、华语、大米语，还有马来语、日本语、韩语啊。所以你把它加起来的话，有整千，包括一些中国的少数民族啊，他们也有他们这个少数民族的原语的圣经。所以改革运动把我们带回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大家能够打开到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那找不到不用紧，我为你读，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圣经的来源，保罗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到底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就是神所这个吹气的，简单的说就是从神的口里所出的话。所以我们也把这本圣经称为神的话语。那你说为什么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呢？那这就简单了，因为神向保罗诉说他的心意，把他的话语告诉了保罗，然后呢保罗就把他写了，记载了在这一本圣经里头。但里面所记载的每一句话都来自神，所以这是神的话。所以在黑暗时期，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呢把这一本圣经呢藏了起来，不让平民来看来读，他们是要掩蔽一些的这个真理。但改革运动呢把圣经带回到这个大众，使到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圣经。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唯一启示神还有这个永恒 事情。让我再做讲一篇哦，这一本圣经启示了真神还有永恒的事。若没有这一本圣经，我们人不能够明白有关神的事情，人对神这种信念很模糊。因此呢，有些人认为我们拜神就要有神像，所以照神像来拜神。那有人认为神是这样的样子，因此我们看世界不同的宗教以不同的方式来表明显示他们的神，但只有神他本身才能够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若神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以自己的聪明和理智来认识这位真神。刚才我说到圣经启示的神还有永恒的事情，那么我们人心里有数，知道有永恒，但我们对永恒这件事情呢很难去理解啊，所以人说死了到哪里，人不知道。那我们听人家讲说有天堂有地狱，到底天堂地狱又是什么呢，我们又不知道。所以人编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讲到天堂的事地狱的事情。若没有这一本圣经，我们根本不能够明白永恒的事。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当马丁路德开始这个宗教的改革，他把圣经带回到大众，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有一本圣经。所以你看这个改革运动对我们基督教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这影响。这本圣经不但告诉了我们神还有永恒的事，这一本圣经也是道德真理的唯一的权威。让我再讲一篇，当我们讲到道德观念的时候，谁有权威？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有权威，但人对道德观都不同啊。有一些地方所人所行的，在那地方人看为是道德的，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人认为是不道德的。那谁来定道德的准绳呢？最近我到国外去，那跟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就是我们称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了哈，当中有一位医生，我们就在谈，他就是谈到，哎呀，在我的国家，谁来断定什么是道德的准绳？啊，说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观念，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不可行的，你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认为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就来讲多妻嘛，啊，那你说多妻有一些国家，你到那国家多妻是他们习惯的啊，一向来就是这样合法的事，那你在这里呢就不行了，对吗？这里是一夫一妻嘛，啊，那这个道德准绳是谁来定的呢？谁的这个道德准绳是正确的呢？是真理的呢？只有这一本圣经。所以当改革家把圣经带回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真正的这个道德的准绳。若有偏差的时候，你跟我不同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这本圣经来看神所说的话。那一夫一妻，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神所定的，对吗？因为开始的时候神造亚当与夏娃，他们呢，神呢就把他们凑合在一起，他们就成为夫妻，所以是一男一女。那 因为人开始读圣经，那人社会就开始文明了。因此我们看历史，从这个十六世纪呢，改革运动呢，传遍了世界各不同国家呢，我们看到地方开始这个文明，我们看到国家也开始强盛了。我们在历史看到英国、欧洲这些地方非常的强盛发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到圣经的制度，回到圣经的教养教训，所以改革家把圣经带回给我们。但在这之前呢，天主教不允许人民看圣经。第二点，他们把基督带回教会。什么是把基督教会带回教会？是把基督的这个教义带回教会。那你说牧师，天主教不是相信有耶稣啊？那我们看到天主教里头呢，他们有耶稣的画像啊，最多的画像是在天主教堂里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画像有关耶稣。当然这个是凭着人的想象哈，尝试呢把耶稣画出来，但没有人见过耶稣，所以无论你讲话呢，那也不能够代表耶稣啊。甚至哈，真的有人看到耶稣，那他也知道神不允许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十诫里头，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塑像来敬拜，这是十诫里头呢不允许我们的。这改革运动把基督的教义，把基督带回这个教会里头，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是这样呢？首先我们要认识耶稣，耶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我们相信的是父神、耶稣和圣灵，所以耶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是拥有自由的，换句话说，耶稣不是人所造的，他是自由，自由不是由人所造，不是你和我把他造出来的才有耶稣，他已经是拥有的。但在永恒里头呢，父神和耶稣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呢，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救主。所以在大约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取了这个奴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那我们也从圣经知道，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住在人的当中，他在这世上33年的时间，最终他被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犹太人宗教的领袖还有当时的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死，死后他被埋在坟墓里。宗教的领袖怕当时他的门徒会把他的遗体偷去，就求这比拉多，那时候政府罗马帝国的政府呢，派兵丁把守那个坟墓。不过人不能够阻止神所要做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耶稣复活了，他在世上40天的时间。那到了第40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升天了，耶稣战胜了死亡，他是永活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和六节他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人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人在神和人中间的这位中保呢，是主耶稣基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是神和人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保罗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讲的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他说耶稣来将是为要拯救罪人，然后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世上唯一的救主，救人脱离他们的罪，使人得到永生的救主。所以从这些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教义，一就是若人要与神和好，要透过耶稣。因为刚才的那一段经文我说他是我们的中保，对吗？记得是主耶稣，不是他人，不是保罗，不是彼得。那我刚才读的第二段经文，保罗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魁，然后耶稣来为了要拯救他，还有世上所有的人。所以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唯有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给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教义。但罗马天主教呢，将一向来他们的教导与圣经的很大大的不同。因为在天主教里头呢，他们说耶稣不是唯一的中保，他们相信玛利亚也是中保。所以今天他们能够透过玛利亚来向神求，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啊。他说既然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那若我向玛利亚求，那玛利亚向耶稣求，那耶稣才向神求，这样的祷告才更有效。因此呢，他们的在他们的信念里头呢，玛利亚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对吗？我们直接是透过耶稣到神。现在天主教说人、玛利亚、耶稣、神。那我们今天有这一本圣经，圣经没有提到玛利亚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没有提到。其实玛利亚她本身承认她有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里头呢，玛利亚承认她自己是一个罪人，她需要救主。那她怎样能够成为人的中保？那天主教呢却相信玛利亚是他们的中保。那天主教也认为人可以向圣徒来祈求啊。那圣徒是指着谁呢？指着耶稣的门徒啊。耶稣有哪些门徒？我们可以提一提吗？有约翰，有彼得，有雅各，对啊，还有保罗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腓力、多马这些哈，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向这些门徒来求。所以当我向圣彼得来求的话，神就会听我的祷告。但圣经根本都没有提到有圣彼得的这一回事。所以你看，他们把这些不正确的道理加在教会里面， 但那时候因为人不能够看圣经，所以他们不懂得。教会叫我向圣彼得求，我就向圣彼得求；教会叫我向圣保罗求，我就向圣保罗来求。你看这些的错误，但改革运动把我们带回到基督耶稣，因为我们清楚知道，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中保，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那第三点，改革运动把我们带回恩典。所以让我再重复一遍，改革的运动把我们带回到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看圣经。改革运动把我们带回到基督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靠的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需要别人，我们不需要圣徒，我们也不需要玛利亚。最后这个改革运动呢，把我们带回到恩典。恩典，那恩典是什么？恩典这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的那一样东西，神却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配得的，神却赐给我们了。那我们不配得的是什么？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罪的赦免，这些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们已经犯罪得罪了神，神有他的权利不赦免我们的罪，判我们死刑，但神却没有判我们的死刑。神有权不使到我们蒙他的福气，但他却选择将他的大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但是神却给了我们。那今晚上呢，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因信得生的恩典。因信，因为在古时天主教说，若你要得救，你要能够上天堂，你要如此行。第一，你要听教会的话，听教会，记得那时的教会的教导呢是充满错误的啊，所以他们说你要听教会的话。第二，他们说你若要到天堂，你要懂得十诫，所以你要背十诫，所以你把十诫背了起来的，然后你去遵行，你就可以到天堂。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最终不得救的话，到一个地方受炼狱受苦的地方啊，你的家人可以买那个券，是什么券呢？赎罪券。买了，那你的亲爱的家人可以更快的从那一个受苦的地方出来。这些教义都不在圣经里面。总结就是，若你要到天堂，你必须做一二三四五，我不知道啊，因为天主教的教义里头呢，他没有规定说是要守十条，守多少条，但他说你要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才能够到天堂去。但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刚才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我们怎样得永生呢？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最后的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得救有天堂的盼望，是在于信啊，不在于你能够守多少条的诫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若神今天规定我们要守十诫的话，我看我们根本都不能够完全的守十诫。那你说若神把它剪成 七诫好吗？好，神说我把它剪了七诫，那你认为你能够守那七诫吗？我们也是失败了。那你说若神能够把它剪到三诫就好，三诫不要太多，你认为你能够做得到而配得去天堂吗？朋友，我们发觉很难啊，很难，对吗？很难。那若是很难，我们做不到，若犯了一条，我们就到地狱。那有谁能够得救呢？没有人。所以神知道你和我是非常软弱的，无论他给我们多少条的诫命，我们都失败。但他告诉我们，因信得生，就是因着你的信，你就得到永生。信什么呢？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死后第三天复活，有一天他再来，他要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救主，只要你信就必得救。那我要问你，相信吗？那有人说信很简单啊，那我不做一些事啊，我不花一点钱，我看这一期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查经的这位讲员张克福他有提到啊，人很喜欢，若我叫你到一个敬拜的地方磕头十次，人可能要做，他愿意做。那若说你到一个地方付出一点金钱啊来敬拜，有很多人愿意。但在基督教里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信就得永生。那你相信吗？朋友们，我们相信，但代价是由耶稣他已经付出了，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代价。今天你和我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不用用金钱，也不用守诫命来得永生。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你愿意吗？希望你愿意。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在大约500年前有这个改革的运动，虽是一件历史的事情，但它大大的影响了今天的教会。愿我们也能够像古时的这些信徒们持守真理，把真理传给别人，希望别人也能够来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福气。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个改革的运动来感谢你，你兴起了早期的信徒们，把这圣经基督的教义还有恩典的教义带回教会。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真理，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因为我们不用去摸索什么是真理，你的仆人们已经把真理记载在圣经里，我们只要读圣经，仔细的查考圣经，我们就能够认识真理。帮助我们爱惜这本圣经，愿你来阅读，来聆听。我要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交托于你，也为这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来带到。愿神你来感动他们的心，愿他们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为他们来带到，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